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爆发以嚟，中共当局起先竭力隐瞒疫情，后来又采取所谓嘅不惜一切代价嘅防疫措施。咁从今个礼拜一开始，人口2500万嘅上海市进入封城状态，咁再破古今中外历史上封城规模嘅纪录。咁中共控制之下嘅官方媒体就大力宣传上海及其他地方嘅防疫措施嘅必要性，而同时好多基本生活无着甚至性命难保嘅民众咧系求告无门。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喺华盛顿嘅报道。2020年1月23号，人口1400万的武汉市在长时间大力隐瞒疫情之后，为了控制疫情而宣布封城，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封城规模的纪录。两年零两个月过后的3月28号，人口2500万的中国经济金融交通中心上海再因为疫情宣布封城，再创下封城规模的世界纪录。中国反复采取大规模封城措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病毒清零政策。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在疫情为世界各国带来灾难之际，中国当局就开始自我祝贺取得防疫抗疫的伟大胜利，包括武汉封城所取得的所谓伟大胜利。习近平当年10月亲自出席国家级的庆祝表彰大会，并且发表讲话，颁发勋章。当局控控的网络水军，亦即是网络民意特工，以至中共官方媒体就得意地宣扬世界各国应该要学习中国、抄中国的作业。这次上海封城，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控制的网络水军并没有再宣扬世界各国应该要抄中国功课，但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仍然宣扬所谓的正能量消息。咁喺星期一3月28号，《人民日报》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帖话：一起守护上海加油！浦东空封控第一日，呢啲画面睇上去好似电影，但我哋知道呢个唔系电影，每个人都要用自己嘅力量做对嘅事，令到呢个城市变得更好。跟住呢段微博嘅贴文咧，系有一个 hashtag 致敬每一个守护者，上海加油！我哋正在等你痊愈。人民日报为这一则微博贴文配发了一则视频，这个视频画面显示上海市中心地区大段大段的交通干道是空无一人，空无一车。这种大规模的彻底封城的景象可以在卫星图片上看得到。在人民日报这一则微博贴文和视频之下的大量留言亦富有所谓的正能量。用户在28号北京时间午夜时分看到的头五条留言分别就是：上海加油，期待早日解灰正常生活。上海加油，上海加油，让生活尽早恢复正常。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切快点好起来，上海加油。最后一则就是加油，尽早恢复正常生活。近年来，随着中共当局对网络舆论管控的加强，每当出现公众关心的话题的时候，官方发布的言论下面的留言多数是这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正能量贴。有专家就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官方删除了不符合官方意志的贴文，只是留低符合官方意志的贴文。但是亦有观察家认为，当今中国并没有这么多的无视民众疾苦、无脑赞美官方的贴文。这些赞美贴呢，很多都是官方调遣所谓的人工智能手段用机器发出来的。观察人士就说，两年前武汉封城的时候，中国当局采取的不管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包括不理病人急需治疗的封城措施，就令到文明世界感到惊讶。中国当局采取的封城措施这么严厉，被普遍认为是独步世界、独一无二。为中国当局辩护的人就说，那是因为事出突然、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差错，并不代表中国防疫措施或者封城措施是不讲人道。随后两年当中，在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封城当中，这种无视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是反复出现。为中国当局辩护的人又说，这个是因为那些城市的管理水平不够高，才出现这样不尽人意的局面。不过批评人士就指出，在中国最发达的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封城措施的不讲人道仍然是持之以恒，雷打不动。 咁喺上海封城到嚟之际咧，一位女儿通过求助贴为自己年近古稀嘅父亲发出咗绝望嘅呼吁。呢一则呼吁话：我爸多年嚟一直喺上海嘉定嘅江桥市场做生意，住市场宿舍里面。近日因为疫情，我嘅爸爸被赶出市场，但系喺今个月23号晚上或者更早，有关防疫执勤人员进入市场驱赶商贩，跟我爸一齐嘅有好多人都被赶咗出嚟。时值夜晚，我爸爸赶紧去找老乡帮忙借宿，但疫情期间的小区管控，老乡都帮不上，无处可去，我爸爸只好同其他人去桥洞里面暂住再作打算。本来打算买票离开上海返回老家，但错过时机，并冇核酸，唔能够买票。23日仲能够查到入酸嘅阴性，咁从23号开始至今，每日都做核酸至少3次，免费嘅，自费嘅都查唔到结果。我爸爸去问，人哋都话有啲异常，话有异常又唔拉去隔离，放任喺外边不管不问。我爸爸都快70岁啦，本身就有啲老毛病，呢、这个天气因为露宿好几日，基本生活又得唔到保障，抵抗力下降，烈嘅感冒亦冇地方去睇医生。我爸爸打过110。110话呢个唔系归佢哋管嘅，就推俾120。打120亦唔管，喺桥洞下面，基本每日都会有救护车嚟拉人。我爸爸就眼白白睇住，希望带上佢。咁防控办有人打电话俾佢，我爸爸再打翻去咧，就接唔通电话。作为女儿，从知道开始一直想办法揾上海嘅朋友，网上查号码，打上海卫健委电话、市民热线、上海防疫办电话，冇一个能够打通或者有效处理。上海呢一个包容性咁强、节奏快又高效大城市，喺本轮疫情之前，外国嚟嘅人都有人管，都唔会流落街头。咁本国老人就得唔到妥善安置，求助无门。呢一名援救父亲心切嘅女儿发出嘅求助贴，令到众多中国人感到爱莫能助及绝望。但上海仲有以下咁样嘅更绝望嘅求助贴。呢一则求助贴话：上海一个康复医院患者因为疫情管控冇人护理而去世，请有关部门尽快派遣有能力嘅医护人员。我嘅妈妈目前独自一个人喺上海一间康复医院，佢属于重症瘫痪病人，意识状态不佳，冇办法处理同讲说话，而且气管切开需时不时嘅护理同埋吸痰，喺缺乏护理嘅情况之下，随时有生命危险。咁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呢啲绝望嘅求助贴嘅处理方式大致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置之不理，而另一种咧就系予以删除。咁喺美国之音呢篇报道截稿嘅时候，亦即系中国时间嘅3月29号上昼5:40，以上嗰则女儿为父亲求助贴咧，得到咗前一种嘅处理；嗰则为妈妈同其他重症病危人嘅求助贴得到嘅咧，系最后一种处理。中国当局推行嘅所谓病毒清零政策，喺中国各地引起咗诸多次生灾难，对经济同民众嘅基本生计造成严重嘅损害，甚至毁坏，导致普遍嘅不满、愤怒同绝望。喺呢种情况之下，中国当局点解仲要坚持呢种政策呢？而且喺上海呢个经济中心推行呢种政策呢？咁嚟自上海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话：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同病毒共存政策，以避免次生灾害。在种种迹象显示这种政策有效之际，中国就坚持危害巨大的清零政策，看似是不合情理，但其实是合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个就是这个政策是被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所提出的，他要坚持，人家就不能够改变。
现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就医疗条件都很不错的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城市，
宋永毅说，你而家喺上海呢一个医疗条件好唔错嘅一个现代化嘅大城市，强行要執行清零政策，我个人认为呢个系个人功利思维起到嘅作用，而唔系卫生嘅科学起嘅作用。例如话，习近平就系要搞清零，佢唔理死活，佢只系要觉得有成绩就要搞。宋永毅跟住话，习近平坚持所谓嘅清零政策嘅一个可能原因咧，系佢知道中国自我吹嘘得厉害嘅国产疫苗效用可疑。另一个更重要嘅可能原因系佢已经将清零政策同佢嘅个人信誉以至求取权力挂钩， 就好似1950年代習近平的前任毛泽东将灾难性的大跃进政策和他个人的信誉以至求权力挂钩，不因此就要坚持灾难性政策，不理人民死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和人权民主运动家盛雪眼中，习近平坚持的所谓清零政策无疑是他对独裁权力的爱好的体现。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清零政策，他的政权可以随便推行对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对批评者的个人行踪的监控。而在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之下，习近平底下的官员亦不能够和不敢违逆他的旨意。但这个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确信中共利用这次的疫情。
盛雪跟住话，另外一方面，佢确信中共利用呢一次疫情，好快地形成咗一个产业利益链。中共而家调整防疫政策亦系困难嘅，因为佢已经被呢个产业利益链捆死咗啦。盛雪话，中国当局动辄就推行大规模嘅集中隔离，动辄就进行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嘅密集核酸检测。咁从常理、常识、科学、医学上讲，系令人匪夷所思。但是这种大隔离大检测可以令到权贵利益集团大发横财，所以他们乐此不疲，不想改变。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种难以控制的传播，中国南北各地出现疫情吃紧的局面。在这种灾难降临南方的上海之际，吉林省会长春市有网民发出了通过发声自救的呼吁。这个呼吁说，其他城市好像上海的声音真的比长春多得多，但是长春现在的程度反而可能是最严重，或者说整个吉林省都很紧急。大家都身在长春或者有家人在长春，都一定要将自己屋企遭遇到的事讲出来，也努力将其他人的呼声传递出去。我们这一轮恐怕又是声音被打压得最狠的，我们要用力挣扎，真相才能够不会有一次被掩藏被歪曲。而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就继续通过网络发表所谓正能量的消息，例如就说杭州富阳支援上海每日50000公斤笋首批已经送达。这个消息说，今日上午5辆满载早笋的货车从浙江杭州富阳长盘竹笋专业合作社出发，开往上海市支援上海抗击疫情。刚志愿上海目前首批早笋已经顺利抵达上海。永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启航介绍，3月27号晚接到有关指令之后，富阳当地超过100个镇村干部和党员以及妇联等团体的志愿者连夜行动，组织收集早笋，经过6个小时打包装运，50000公斤早笋在今日上午集结完毕并顺利发车。接着来，永昌镇仲将确保每日提供50000公斤早笋支援上海抗疫，持续10日以上。这个是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微博，是在3月28日发出。接着另一则微博的题目叫做长春挺住，集安30000份蔬菜包底运长春。这个消息说，3月27号在吉林集安市清河高速公路服务区，1辆标有通化慈援长春满载蔬菜包的货车进行最后检查。集安468名党员干部和义工投入了蔬菜包分装工作，30000份蔬菜包已经在28号10点前全部运抵长春，并且有 hashtag 疫情中的长春要挺住，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个是长春发布的，时间是3月28号。在人民日报微博转发的长春发布帖下面，部分网民对当局的这种封城没有影响生活的官方宣传表示怀疑。他们的评论说，搞得好像最后蔬菜都能够到人民手上似的，支援的物资然后高价卖给我们，能到我们手里面吗？定话被标价200至300的卖出去呢？不要直接运到领导屋企。观察人士就说，在不讲人道的封城防疫措施引起普遍的埋怨和愤怒之际，中共当局也表示防疫措施不应该影响人民基本生活，不应该影响病人治病。但是面对无数的断粮、断菜、断药、断医的求助呼吁，当局采取的切实有力的应对措施就是禁止媒体进行报道，并且尽力删除民众的求助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